好了，请大家来看《腓立比书》。我想让大家先来看一个人，你知道这个黑人叫什么名字吗？他叫博尔特啊。如果你比较爱好体育的话，特别你热爱这个赛跑运动的话，我想你一定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博尔特，不过他现在退役了啊，退役了，应该是2017年退役的啊。也就是今年退役的，他是跑步运动员，那么他有很多很好的成绩，他是百米赛跑最快的前三成绩的创造者，他分别创造了百米9.58秒、9.63秒、9.69秒，所以9点多秒他可以跑100米啊。那么，在2008年到2016年当中，他一共拿到了9枚奥运会的金牌和11枚世界锦标赛的金牌，所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那么，他是120年来第一个奥运百米三连冠的人啊，所以。他有很多的桂冠，有很多的荣誉。博尔特每一次参加比赛，站在跑道上，当他做好跑步的姿势，发令枪一响，他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赢得比赛，这是他唯一的在赛场上的目标。我为什么要给大家讲博尔特呢？因为保罗也是一个运动员。不过和博尔特不一样的是，保罗他所站的赛道是属灵的赛道，他也只有一个目标，同样是赢得比赛。不过他要赢得的却不是那个能坏的金牌和能够坏的冠冕，他要得到的是更深的认识基督，并且自己也完全成圣，而且得到基督的奖赏啊，所以。保罗一生的座右铭，我们可以讲就是一句话，哪句话呢？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是他一生的座右铭。所以我们就来看这段圣经，《腓立比书》3章12到16节，请你打开圣经，《腓立比书》3章12到16节。找到圣经，我们一起把这几节圣经读出来。腓立比书3章12节，预备起。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13节、14节，我们再来读一遍，好吗？预备起，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其中有两节是很多的基督徒都耳熟能详的经文，那就是我们刚才重复读的13节、14节，特别这里有一句话"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句话很多的基督徒都会说，都会背。实际上，当我们把整段圣经看过来，这其实就是保罗作为一个属灵的运动员的一种态度，那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么在上一段我们所讲过的3章1到第8节当中，我们看到保罗破产了，对吧？ 不过呢，他又得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价值。所以在那段圣经当中，保罗像是一个商人啊，像是一个商人，他破产了啊，遇到基督的那一天他就破产了，不过他得到了基督至宝。那么在这一段呢啊，我们看到保罗呢又像一个运动员，因为他在努力的奔跑啊，追求啊更完全的得到基督啊，也是要得到天堂当中那种永恒的赏赐。保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用了很多跟比赛有关的用词，比如说竭力追求。竭力追求这个词，它的意思是奋力向前，它是一个运动啊，是一个比赛的用词。还有得着啊，得着啊，你看第十三节啊，对，第十二节啊，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那么得着这个词呢，它是赢取的意思啊，就好像运动员奋力的奔跑要赢取那场比赛，要赢得那个奖赏一样，这也是一个比赛用词。还有努力啊，努力啊，努力面前的努力，这个词是指向前伸展身体。你看到运动员在跑步的时候，或者在做其他动作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的身体尽可能的伸展啊，尽可能的舒展，然后以最大的这样的一种潜力啊往前奔跑或者做其他的运动。所以努力这个词就是一个向前伸展身体的意思。还有得到那个奖赏呢，是在运动当中指的是比赛的终点，第一名可以得到的那个桂冠，可以得到那个奖牌，是这个。所以这一段有很多跟比赛有关的词，这是保罗用到的。所以很显然保罗在这里呢，他视自己如同一个运动员一样啊，竭力的去奔跑，努力的去追求啊，并且呢他最后也确确实实赢得了自己的比赛。如果你熟悉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七到第八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怎么样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保罗在生命的最后，他唱起了得胜的凯歌。没错，他的一生努力的奔跑，竭力的追求，他终于赢得了他自己的比赛啊。那么在这段圣经当中，保罗实际上是以自己为榜样，在劝勉腓立比的信徒也要像他一样竭力的奔跑。所以你看第十五节那里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所以这是他转而劝勉腓立比的信徒也要像他这样奔跑。所以到了十七节你看啊，保罗说，你们要一同怎么样效法我啊，效法我。保罗是跑在前面的人啊，他是榜样。那么在今天呢，这段话其实也同样劝勉我们啊，这些基督徒啊，在属灵的这个赛道上，我们也要竭力的奔跑，努力的去追求。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要赢得我们的比赛。我们不是在跟别人比，我们是在跟自己比，我们要赢得这场比赛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赢得你的比赛啊，赢得你的比赛。所以我们会从几个方面来谈。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怎么来才能够赢得自己的比赛呢？你需要竭力的渴慕的追求，渴慕的追求。所以大家看十二节，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那么这一节呢，是紧跟着上面一到第八节讲的。在上面一到第八节，保罗特别说，不单如此，我要为把万事都当作什么有损的，为要得到基督。我为了得到基督，我可以把万事都丢弃，看作像垃圾，像粪土一样的东西，只为得到基督啊。保罗说，那么我也要效法他的死，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与他一同受苦啊。那保罗说完这些啊，所以他在十二节紧接着说，我刚才说这些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啊。所以他好像在 更清楚地向信徒表达，免得信徒误会了他上面所讲的意思，以为他已经完美了。不，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所以保罗不认为自己是完全得着基督了，他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完美的人了，他知道自己仍然软弱，他知道自己仍然身上有很多的缺点需要不断的更新，直到圣洁，他知道他现在确确实实已经得到基督，不过呢，他还要更深的更完全的得到基督。那在这个更深的更完全的更彻底的得到基督的过程中，他还没有停止啊，他还没有完美啊。所以你看保罗从这节圣经当中你看到什么呢？保罗很渴慕的追求更深认识基督，对不对？他更渴慕的追求更完全的得着基督啊。所以这是因为保罗对于基督的认识，保罗对于基督的认识。如果我们对一个宝贝并不了解的话，你会觉得，哎呀，这不过如此嘛，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一幅字画啊，可能甚至我们都不认识啊，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有什么可欣赏的呢？那这有什么价值呢？但是对于一个懂得书法的人，他会站在那里一直的欣赏啊，他在欣赏的过程中啊，他会享受啊，并且呢，如果可以，他会把这幅画作，把这幅字画买回去认真的研究。他在每一次的研究过程中都是享受的，在每一次的研究过程中，他都能够从中发现更多的更好的一些他原本没有发现的东西，是不是这个道理呢？保罗现在就是这样，他如同他确实得到了基督，从他信主大马色的路上他就得到了，不过他要更深的更完全的更彻底的认识基督，得到基督啊，因为他知道基督的价值太大了，基督太伟大了，基督的奥秘太深了，基督的丰富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无法用这个数字来衡量的。所以这是因为他对基督的伟大，对基督的丰富，对基督的奥秘有着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啊。另外也让我们看到他对自己有很正确的认识，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你知道保罗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使徒，对不对？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使徒，他有很多的成就，但是他说我不完美，我还在努力，我有很多的缺点，因为基督太伟大太奥秘，而我太渺小太有限，我是个罪人，所以我需要不断的追求，才能够更深的认识，才能够越来越让自己更像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保罗他自己对基督的认识和对自己的认识所带出来的一种不满足于现状。对基督的认识他不满足于现状，他仍然心存强烈的渴慕啊，要去追求认识基督。所以他说，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到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什么叫竭力追求呢？竭力追求我们刚才说了，它是奋勇向前的意思。这个词我去查了一下，这个词它是从逃跑这个词衍生出来的。我问大家，假设有一个人后面拿着刀追你要杀你，你要逃跑，请问你还会犀利吗？你还会停滞吗？你还会懒洋洋的吗？不会的，你会使尽浑身的力气要逃跑，因为后面有人要干嘛，要杀你嘛，使尽浑身的力气要逃跑。所以竭力追求这个词就是从逃跑这个词衍生出来的啊，所以意思说保罗在竭尽全力的奋勇向前的，并且是持续不断的追求认识耶稣基督啊。 他为要得着基督，得着这个词就是什么？赢取、抓住的意思啊，就是完全的认识，完全的得着耶稣基督啊。其实呢，当我们用心去了解的时候，当一个人更深更完全的认识基督，得着基督，这同时是一个完全与基督联合的，拥有和基督之间无比亲密关系的一种状态啊。当一个人跟基督有这么亲密的联合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的时候，这也是因着认识基督，因着这样的一种关系，他会越来越圣洁，然后直到最后完全圣洁的一种状态啊。保罗说他并没有完全的得着，而是继续的努力的在追求，他是这样一个阶段啊。而且呢，当我们用心去看整段圣经，你会发现保罗也似乎在表达，在基督再来之前，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他是没有办法达到完美的圣洁的状态啊，他也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得到基督的，在他的有生之年。那你可能说了，那既然保罗知道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不能够完全的了解基督，不能够完全的认识得着基督，也不能够完全的圣洁，那干嘛还要竭力的追求呢？没错，这就是保罗，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完全成圣只有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的身体得赎，那我们才完全成圣，一点的罪恶都没有。你完全的认识基督，只有在那一天你亲眼看见我们的基督，你才通过完全的认识他，完全的得着他啊，只有在那一刻才能够实现。但是在今生我们仍然在努力的去追求更多认识基督，保罗就是这样啊，这也是圣经的教导，完全的认识基督啊。所以完全这个词是指什么？完美啊，也就是说它是指生命的成熟和道德上符合最高的标准，也就是圣洁，完全成圣讲的啊。你说保罗可以得到吗？可以。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十二节最后一句，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说基督为了使保罗能够完全得到他，他已经首先得到了保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再强调，基督为了使保罗能够完全得到他，他已经先得到了保罗。也就是说，你了解这句话，他的意思是说，基督已经首先得到了保罗，这是保罗竭力追求基督的一个动力。同时呢，这也是保罗一定可以完全得到基督，完全成为圣洁的一个保障。所以最后这句话十二节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得着基督要我得到的，就是这个意思。怎么来理解呢？也许我们用卫冕冠军这个概念来理解一下，可能容易理解这句话。你比如说博尔特当他有百米短跑的这样一个运动项目的时候，当他和其他的运动员站在这个起跑线上做好奔跑的姿势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就确定了这场比赛的冠军是谁啊，就是他啊，就是他。所以你看到吗，在他的这个意识当中，在他的这个信心里面，他已经是可以得到冠军的人了，虽然他现在还没跑。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这样的一种信念，这样的一种保障，是他奔跑的一种动力，也是他可以最终得到那个奖牌的一种保障。所以这个概念呢，在运动比赛当中被称为卫冕冠军。也就是说，他虽然这次比赛还没有得到这个第一名，但是他是把里赚的事儿啊，他可以保卫住属于自己的那个冠冕，那个第一名。保罗就是这样 保罗再努力的奔跑，因为基督已经首先得到他，这是他奔跑的动力，追求的动力。不过保罗知道他一定能够得到，为什么？因为基督已经得到他，是他的保障。阿们。
阿
们。啊，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人呢，包括我们呢，总是喜欢和别人比较，对吗？有的时候我们会比较比自己好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却倾向于跟那些不如我们的比较啊，在信仰上也是如此啊。你看他信主啊，年限不如我，哎，你看他好像不如我爱主，你看他读经好像不如我读得多，你看他祷告好像不如我祷告的深切啊，你看他聚会好像不如我聚得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喜欢倾向于与不如自己的人比较。那么当我们与不如自己的人比较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呢？会有什么结果呢？基本上两个结果了。第一是什么呢？骄傲，对吧？我们比来比去发现所有的人都不如我，所以就沾沾自喜，飘飘然，骄傲。另外呢，他会很容易满足，满足了啊，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对不对？一个乌龟跟一个兔子要赛跑，兔子说：“你这小样还跟我赛跑啊？有没有搞错，是吧？啊，我这随便一跑就能够完全得到第一名嘛，啊，所以两个人站在起跑线上就跑，啊，兔子一溜烟就没影了，但是他远远的看着乌龟还在那里慢慢的爬啊，很慢很慢。所以兔子想，哎呀，我这睡一觉也能赢他，所以就跑到旁边草丛里面睡着。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乌龟已经到了终点。为什么？因为在他睡觉的过程中，乌龟在奋力的一点一点的往前跑。所以兔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呢？因为它骄傲，因为它容易满足，它没有奋力的往前跑，它觉得没有问题的，一定属于它的冠军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容易满足啊，容易骄傲。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天亚历山大帝骑着马到了野外，他看到一个农夫在那里干活，他很有兴趣的跑到那里跟农夫交谈，然后就问农夫，他说：“农夫，哎，你想不想看到皇帝是什么样子的？”农夫说：“我当然想看到皇帝是什么样子的人，看到皇帝那多荣耀的一件事儿，够我夸一辈子啊。”所以亚历山大帝好说，你如果想看到皇帝，跟我走，坐在我的马上，你就可以看到皇帝了。农夫想，哎呀，反正也不怎么忙，那就跟着他走吧。然后就坐了马上，然后当亚历山大帝带着农夫两个人骑着马进入城门的那一刻，卫兵，守在城门口的卫兵向他立正啊，迎接。进入城门，很多的百姓不都是在城门上进进出出吗？啊，很多的人开始欢迎这个亚历山大帝。在这个时候，亚历山大帝问后面的农夫，问他说：“你看到皇帝了吗？你知道谁是皇帝了吗？”农夫说：“知道了，要么你是皇帝，要么就我是皇帝。”啊，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个农夫就是一个什么？骄傲的人，对不对啊？一个容易自我满足的人啊。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一个人如果在认识基督的这个道路上，在这个追求中，他容易满足，如果骄傲，他也就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更多的认识基督，是不是啊？我们要认识基督的伟大和自己的有限。保罗为什么有这么渴慕竭力的追求？因为他知道基督实在伟大，实在丰富，穷尽他一生所有的努力都不能够完全探索，不能够完全知道的。 所以他竭力的追求。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信基督十年了二十年了，哎呀，已经都懂了啊，或者已经觉得挺满足了啊，实际上你只是刚刚开始而已，或者我们刚刚开始而已啊，在探知啊，在了解认识基督的道路上还有很远很远的路要走，因为基督实在伟大。另外你也要认识自己的有限，你也要认识自己的有限，你要知道我们软弱，我们有限，我们有罪啊，所以我们才更需要去竭力的追求这位伟大的丰富的基督。阿们吗？
阿
们。我们要不满足于现状的去渴慕的追求，渴慕基督。怎么渴慕？在这里体现出来啊，在这里体现出来。所以亲爱的长辈，其实在追求的道路当中并不容易，对吗？在追求认识基督的道路当中并不容易的啊，因为奋勇向前，奋勇向前，竭力追求，从这样的词语当中你就可以看到它不容易啊，它需要你努力啊。那么而且追求是持续的奋勇向前，就像运动员一样啊，特别马拉松运动员啊，需要跑很远的距离，需要跑很长的路。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需要持续的坚持，持续的奋勇向前，持续的努力，持续的去跑，这样他才可能得到第一名啊。所以基督徒追求认识基督的路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好了，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专注的奔跑，专注的奔跑，13到14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从这两句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专注的向着目标奔跑啊。所以保罗在13节开始他又再一次的强调自己的不完美，实际上13节有点像对12节的一个重复一样，其实他是要再一次的强调他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他在竭力的追求。所以保罗说只有一件事，保罗似乎在向人伸出一根指头说只有一件事啊，意思说只有一个啊，保罗在表达一个对比。他前面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然后紧接着说只有一个，只有一件事，所以他在表达一个对比。那么这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就是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他要得的奖赏。所以这就是保罗的专注。你知道一个人如果专注于一件事情，一生只专注于一件事情，他也就等于为这件事情怎么样献身了。比如说职业运动员，我们就拿跳水来讲，一个职业运动员如果他专注于这一个运动，那么在他运动的生涯中，在他退役的年龄到来之前，他都是把这自己的美好的青春的年华都奉献给跳水这一件事，是不是？只不过保罗这个运动员他是终身不退役的啊，他是一生只专注于奔跑追求耶稣基督。所以呢，这是保罗一生都为更多得着基督而献身的，这是他一生唯一专注的一件事。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你有几件事？你几件事？我们很多事，对吧？我们很多事儿啊，我要工作啊，我要赚钱啊，我要养孩子啊，对吧？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们有很多事儿啊。所以耶稣呢啊就排在了后面了。但是保罗说只有一件事，努力奔跑， 更多得到基督。专注，不光他专注，大卫也是一个很专注的人。大卫一辈子就求一件事儿，你看这件事儿，有一件事儿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如果不看下面，你说什么事儿这么重要啊？比如今天我去做了一件事儿，明天要做，后天要做，接下来五年我都要做，请问对于你来讲这个事儿重要不重要？它一定重要啊。大卫说有一件事我曾经求过，现在一直在求，什么事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干嘛？求问。简单说，大卫只有一件事，什么事？只专注一件事，什么事？敬畏侍奉耶和华，敬拜侍奉耶和华，这是他唯一专注的事。阿门。因为大卫很多事啊，大卫事情多不多？好多事啊，他是个皇帝，好多事。但是皇帝所做的所有事都是为着一件事干嘛的？效力的。这一件事才是保罗，才是大卫真正专注的人生，专注的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这个。你说我也有很多事啊，其实你的很多事也同样可以服务于这一个终极目标，专注于这一件事。阿门。
阿门。
所以你看到吗？专注于一件事并不是说其他事不做了，不是，而是让其他的事也为这一个专注，为这一个终极目标服务，就是更多得着基督。运动员其实都有他的专一性，所以有跳水运动员他就只练什么项目？跳水。啊，博尔特是短跑运动员，他就只练赛跑。啊，游泳运动员他就会只练游泳。所以运动员都有他的专一性，就连铁人三项虽然有三个项目，他也只练这三个项目，对不对？所以运动员都有他的专一性，基督徒也要有自己的专一性，因为只有专注才会干嘛？成功。啊，穆迪有很多的工作，教会历史上有一个人叫穆迪，他有很多的工作，啊，管理教会，这个青年会议啊，等等等等其他的工作。后来他说，以后我只专注于一件事，什么事？布道。以后我只做这一件事，只专注于这一件事，布道。啊，所以穆迪后来布道，是千千万万的人在他的布道会中认识基督，悔改，相信耶稣。专注，啊，你看这个眼神，这就是一个专注的眼神。你用这个专注的眼神在盯着谁呢？哎呀，人民币真好。是吗？盯着钱啊。那么保罗的眼神只盯着基督啊，专注。所以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记的意思呢，是忽略，不在意，而且不是一下子就能忘的，是持续的忘，努力的忘啊，努力的忘。那保罗忘记什么呢？他说忘记背后的，忘记什么呢？在前面我们讲过的第三章第四到第六节，你看他讲了很多他与生俱来的一些先天优越的条件，对吧？啊，也讲到了他在律法上啊，在旧的犹太宗教里面的一切的成就。保罗说，这些我全都忘记背后。而且保罗以前干过什么事？逼迫教会，对吧？逼迫教会。在他的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应该就是那一次打死斯提凡的时候，他帮人看衣服，他在旁边乐，他在旁边高兴啊。斯提凡在那里打得头破血流啊，保罗在那儿高兴，乐不开支。这可能是保罗一生当中啊逼迫教会时期最印象深刻的一次记忆。保罗曾经逼迫教会犯过很严重的罪，保罗说我现在也忘记。你想，如果保罗不忘记这些东西，他怎么奔跑呢？ 他如果不忘记过去的这种罪，逼迫教会的这种邪恶，他怎么能做使徒，继续不断的给别人传福音呢？这会成为他巨大的愧疚，足以使他愧疚一生。但是保罗说，我忘记，我忽略。保罗也做了使徒以后，也有很多的成就啊，建立过那么多的教会，影响了那么多的人，带领那么多的人认识基督得救，那么多的成就，写了那么多的书信，对吧？对基督的道理有那么深奥的了解，所以这都是保罗的过去的成就。保罗说忘记，忘记背后，所以你看到一种保罗的什么心态？归零的心态，对吧？忘记背后才能干嘛？努力面前。如果你不忘记，那你就没办法很好的前进。但是我要说，忘记并不是删除记忆。你电脑里面存的一些文件，如果你不想要它，怎么办？点一下鼠标删掉就完了。但请问，我们大脑里面能这样做吗？能这么容易吗？如果能这么容易的话，你肯定不是有个电影叫什么记忆大师还叫什么把自己的脑子里面不想要的回忆全都删了最起码现在的科技达不到不可能科幻片对吧？所以人不可能像删除电脑上的文件一样，那鼠标一点就把脑子里面的记忆给删掉了，不可能的，没那么容易的。所以保罗这里说的忘记，不是指的删除记忆讲的，是指的忽略不在意的从前的事情了，仍然会想到，但是不会把那些事情当回事了，不会让那些东西缠累半跌今天前进的步伐。所以如果不忘记背后的，就会成为前进的缠累，前进的缠累。其实呢，你说不忘记什么呢？我们过去也有成就，对吧？你想一想，你过去可能也有成就，值得你夸口的一些东西，所以现在也要忘记它，因为不忘记它，过去的一些成就会让你骄傲，对不对？你要记得，很多老年人哈，当然不是所有老年人，特别在年轻时候有些成就、有些成绩的老年人，老了以后总喜欢说什么话。跟年轻人聊起来了，说什么话？想当年，我打鬼子，对吧？想当年，我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对吧？想当年，我在我们公司那是这个红旗手，对吧？想当年，想当年，总是讲想当年，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已经不行了，他没什么成就了，所以他成就都是过去年轻的时候想当年。所以他谈到想当年的时候呢，他一直沉浸在想当年的那种成功成就当中。如果一个年轻人一直沉浸在过去的成就当中，他就会裹足不前，一直满足于过去。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不要满足于过去，不管你过去有什么样的成就，在真理上，在信仰上，在恩赐上，在服事上，不管有什么的成就，都不可以满足于过去，因为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阿门。
阿门。
还有呢，过去的失败要不要忘？要不要？也要忘。你过去的失败如果不忘，它会让你一直消极悲观的，对不对？会让你一直消极悲观，所以要忘记过去的一些失败，也包括我们从前所犯的罪，不管你原来犯的罪有多么的大，不管你过去的失败有多么的严重，过去的跌倒有多么的彻底，现在都要忘。因为如果不忘记的话呢，你就会一直活在那种愧疚感当中，你就会一直在自责当中。我告诉你，这是撒旦喜欢让你看到的，让你出现的一种状态。你知道撒旦喜欢干嘛吗？控告所以他就控告你过去做了什么事，犯了什么罪，他让你一直活在过去的那种罪恶当中的罪疚感里面，自责感里面。这样的话，你就会一直很消极很悲观，你没有办法积极的努力的向前追求。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最近有一部电视剧
好像挺热的，叫急诊科的医生，看过吗？啊，
我有看过两集哈。那么急诊科的医生里面有一个叫，如果没记错，有一个叫江山扮演的那个刘主任，他呢只忙碌于工作，下了班回到家都是板着一张脸，从来没有高兴过。那么他从来不管孩子，从他生了孩子以后他就从来不管，都是他的丈夫把孩子养育大，家里的事情一概不管，跟丈夫像陌生人一样，所以十几年一直在家里面都是这样的状态，他根本不愿回家，回家就是板着一张脸，家里人从来没有看到他开心过。后来才知道原因，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在大学的时候犯过错误，生过一个女孩，然后这个女孩呢到最后被别人送走了，被他妈妈瞒着他送走了，所以过去的这个错误，生过女孩的这样一个过去的这样一个污点啊，算是一个污点，所以使他带着这样一个愧疚进入到了他现在的婚姻当中。他一直觉得自己愧疚他的丈夫啊，他也一直觉得愧对他现在的孩子，因为当他看到他的孩子的时候，他就想到他原来生的那个孩子，所以他不敢看啊，然后又觉得十分愧，因为这个又觉得十分愧疚他的这个孩子，所以到最后十几年他的婚姻一直是这样的状态。他的婚姻之所以到最后也失败，是这样的状态，是因为他一直活在过去的什么自责和愧疚当中，是不是？所以你看到吗？过去的失败，你过去所犯的罪，你要学会忘记。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例子，我前两年跟一个慕道友在微信上一直聊，聊了很长时间。他有什么问题呢？他是在以前做生意的时候赔了很多钱，赔了很多钱，然后这些年他就一直活在一种对家人对亲人的愧疚感当中，一直自责，始终无法走出来，所以他一直没有办法很好的面对现在的生活，更没有办法继续努力，继续积极的往前走，他没有办法。所以这都是背后的失败和错误罪恶所带来的愧疚感所缠累的人，使他们无法向前。为什么保罗说我要忘记背后呢？如果保罗不忘记背后，那一个逼迫教会的罪恶，那一天在斯蒂凡死的时候那一幕记忆永远都会羁绊保罗，使他无法前行，是不是？但是保罗说我忘记，这样才能够很好往前走啊。还有一些伤害，你比如说我们过去经历的一些伤害苦难，这些伤害可能是你的父母对你的不公平或者其他的所造成的所导致的啊，老师同学或者是他们导致的对你的伤害啊，等等等等，也可能是你的丈夫是你的妻子在过去所导致的。特别我们姐妹，我们当跟其他人聊起来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起来五年前十年前你的丈夫说了句什么伤害你的话，你一直记得，对不对？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你一直记着，所以你有被过去的伤害所缠累，那么你要选择忘记，你要选择饶恕。阿门。
阿门。
你知道现在的心理学呢，心理学医生，如果你去看心理学医生，你以前受过伤害，你去看心理学医生，他会让你回忆啊，他会让你回忆，回忆你的父母，回忆你的小时候的童年，回忆你的同学，回忆你的老公，回忆你所有过去，看谁伤害过你啊，然后他会把你今天这样的状况的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过去伤害过你的人，甚至包括社会环境，推给别人。这是现在的心理学，你去看心理学医生，他往往就是让你这样去回忆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忘记。阿门。圣经没有让你使劲的追忆，然后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别人。我告诉你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也许你的丈夫伤害过你，也许你的父母小的时候对你造成了幼小的心灵上的伤害，使你一生都有阴影， 或者其他的原因。但是你记住，他们有责任，但不是所有的责任都是他们的，你也有责任，你也有责任，所以你要记得，你也有责任，你要为自己的责任负责，然后呢，你要对过去别人对你的伤害造成的阴影选择饶恕，不要再恨，这样你才能够往前走，否则你会一直活在过去当中，你根本没办法走出来，你的一生可能都会被这个东西毁掉。那在追求基督的这个道路上更是如此，你一定要选择忘记，才能够更好的追求认识耶稣基督。阿门。所以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所以我在读书的时候看到这句话，然后给大家读给大家听。我们不能改变过去，我们能改变过去吗？能。你知道基督教的一些辅导不合乎圣经的辅导，你知道他教你怎么辅导？他让你想想过去谁伤害你，谁伤害你哈？啊，比如说过去有一幕你想到你的爸爸打你羞辱了你，使你一生有了这样的阴影，然后基督教的心理学辅导会让你想想到这一幕，好了，停住，找到问题了，就是那一次你爸爸伤害你，所以导致你今天的问题，所以你要继续怎么想呢？你要祷告，主啊，求你回到过去，回到那一幕，回到那一刻，医治，主啊，求你医治，求你安慰。好了，听起来好像很好，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东西不符合圣经啊。圣经告诉我们要忘记背后，干嘛？努力面前。基督，你当你为过去的一些伤害，然后为自己的责任向神认罪，然后寻求基督的安慰和医治，当然这个要祷告，要寻求，接下来更要做的是忘记，继续前行。阿们，继续前行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只有忘记背后才能干嘛？努力面前。阿们。好，我们继续努力面前。努力面前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用力向外伸展啊，而且是持续的用力的向外伸展，使尽你全身的解数啊，使尽你全身的力气，发挥你所有的潜力往前奔跑的运动员。每个运动员上场比赛的时候，自己的教练都是这么教他的，鼓励他，对吧？所以你会想到运动员的姿势。所以只有忘记，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干嘛？向着标杆直跑。标杆是什么呢？标杆就是目标的意思。那射箭的人在瞄准这个靶心，这就是他的什么目标啊？所有的基督徒都要盯着这个目标，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所以基督徒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谈，我们需要专注于目标，需要奋力的去奔跑。阿们。专注于目标，奋力奔跑，专注的奔跑，这是你赢得比赛的关键。你看罗马书8章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仿他儿子的模样。我为什么要读这节经文给大家听？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你知道吗？基督徒的目标是什么？保罗的目标是什么？更多认识得着基督。阿们。当更多认识得着基督，同时也是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这就是保罗的目标，这也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目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所有的基督徒所定的旨意。神在基督里向所有的基督徒所定的旨意，就是让所有的信徒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阿们。这是我们的目标。你看保罗为这个目标，他不止在这里说，他在哥林多前书9章24到29节也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什么？一人啊！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到什么奖赏。然后保罗接下来29节他说了自己的努力，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干嘛？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
所以保罗在努力的专注于那个目标在奔跑，我们也要这样专注于目标努力的奔跑。阿们，我们要行动，有坐在那里说奔跑奔跑奔跑，能奔跑得起来，能达到目标吗？你坐在那里喊着口号再响奔跑奔跑，你还是停在那里的，所以你要行动，行动起来，奔跑起来，努力的追求更多认识基督。你需要付出什么？时间。阿们。你需要付出时间的。你看运动员，你看他站在讲台上那一刻光鲜华丽，冠冕戴在头上，哇，掌声四起，国旗都为他而生，荣耀。但是那一刻的荣耀是什么，多少时间换来的？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换来的，对不对？嗯，你说我要努力的奔跑，更多的得到基督，更像耶稣基督，更加的圣洁，你这样的奔跑和追求是要付出时间的，你需要付出时间参加聚会。一个不聚会的人，他不可能是一个在属灵的追求基督的道路上是一个奔跑的状态的，所以他还需要花时间干嘛呢？读经，花时间祷告，追求更深更多的认识基督啊，他花时间研读一些圣经，花时间去在生活当中去实行神的真理。阿们。你不花时间总是没办法得到。请问你不花时间上班会有工资给你吗？没有。你不花时间经营一个公司，公司的业绩会稳步上升吗？没有。你不花时间装备提升自己，你在自己的专业技能上会越来越好吗？不会。你不花时间跟客户约谈，你怎么可能让自己的业绩做起来呢？不会。但是大家都知道，在约客户需要花时间，上班需要花时间，工作需要花时间，努力的经营生意需要花时间，努力的赚钱需要花时间，但是我们所有人都忘记了，得到基督也需要花时间。阿们。在属灵上成长也需要花时间，我们愿意为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花时间，花很多时间都可以，但是我们却不愿意为基督更多得到他更圣洁花时间，这是问题。阿们。所以我们需要反思。还有呢，我们需要克服障碍。你知道前进的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比这个运动员还要艰难一些。运动员前进的路都是赛跑的跑道啊，都是事先已经把所有的障碍都移除了的，打扫干净的。但是基督徒前进的路前面有很多的障碍，还有很多陷阱。谁的陷阱？撒旦给你设的陷阱。因为撒旦不希望你跑得很快，跑得很直，然后很快的得到基督，在生命上信仰上很多的成长和成熟，他不希望你，所以他会给你设很多的障碍，这边一个陷阱，那边一个陷阱，你需要跨越障碍，你才能够更好的奔跑。阿们。
阿们。
所以你要克服障碍，也包括你自身的障碍，你性格上的障碍，比如说我要操练我的言语温柔，但是我生下来就是一个说话不太温柔的人，所以你要克服。有的时候我懒惰啊，我想读经了，不行，困了，想睡一会儿，这些障碍都要克服。阿们。
阿们。
还有呢，你要克服，你要需要付出代价，需要付代价。运动员的代价我们看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看到他们奔跑，只看到他们领奖，我们看不到他们付出的代价。他们付出的代价很多，挥汗如雨的在训练房里面训练啊， 这是代价，对吧？忍着这里的肌肉拉伤，那里的疼痛，这是代价，只为了得一个能坏的冠冕，那个一时几年之内就会被别人忘记的荣誉，
就是为了得到那个付出了那么多的代价。今天呢，我们努力的追求基督也需要付代价，阿们吗？
阿
们。
什么代价？当你去遵行神的道的时候，神的道不让你说谎，你可能为了遵行不说谎的真理，然后就损失了说谎可能带来的利益，了解吗？
神的道不让我们贿赂，你遵行神的道，你不去贿赂，可能就损失了那个因不贿赂而少了的订单。神的道告诉我们不要与一些犯罪的人交往，然后你遵行神的道不与他们交往，可能在人际关系上就有一些缺憾缺失。神的道告诉我们有些权有些工作基督徒不可以做不可以赚，然后你遵行神的道呢，这一部分的钱这个工作可能就没办法做了，没有办法赚了，你看到别人赚啊，等等等等，这都是遵行神的道所带来的代价。阿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更具体的细节的方面，神的道让我们包容相爱，所以你在跟你老公吵架的时候你就得少说一句，是不是？因为我心里面难过，我痛苦，我想骂他，我想跟他吵，他说一句我想弄他三句啊。
神的道说包容，少说一句，所以你就要付出代价啊，忍受那个委屈，对不对啊？跟弟兄姐妹交往也是这样，你说我不喜欢跟这样的人来往，但是圣经说你要爱每一个人，所以你要忍受着在爱他的时候还可能被他的刺扎到，
了解吗？
所以这都是要付出的代价，这都是你要在追求基督的道路当中努力所要付出的，还需要付出，还需要干嘛？效法榜样。保罗是不是榜样？榜样。
除了保罗这个榜样以外，还有很多的榜样，
我们需要效法榜样，更多的认识基督，追求基督。阿们。你知道吗？当我们这样专注的奔向目标的时候，永恒中的赏赐也被加给我们。保罗说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在永恒中会有赏赐。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说什么？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什么冠冕？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什么？不能坏的冠冕。阿们。
阿们。
有赏赐等你，天堂中永恒的赏赐等你，有基督有圣灵在里面推动你，你愿意不愿意逃呢？愿不愿意追呢？
啊，我们要的，我们要最终也会完全的得到基督，完全的圣洁，这样的话你就赢得了你的比赛。阿们。赢得了你的比赛啊。第三，我们最后快，第三共同的目标十五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干嘛？存这样的心。哪样的心呢？就是十四节讲的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的心，就是得竭力追求要得到基督耶稣的那个心。保罗说凡是完全人都要有这样的心，很有意思。保罗上面不是说我并不是已经完全了，底下怎么又说完全人呢？实际上这是两种状态，我们同样用运动员的这样一个身份来解释一下。
运动员跑完比赛得了第一名，站在领奖台上戴上华冠戴上金牌，那叫已经完全了，是吧？
但是在他跑之前，他的身体状态处于最佳的一种状态，精神也非常的亢奋，最佳的适合于比赛的一种状态，这也是一种
参加比赛的之前的一种完全，来着。
所以保罗所说的完全人，就是指的运动员以最佳的状态要参加比赛的那种状态，啊，所以完全人是指的成熟的人。基督里面成熟的人都要有这样的心，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追求更多认识基督，追求成圣，是指的这个。所以你看哈，十五节。十二到十四节是保罗讲自己的，现在他劝勉腓立比的信徒都要这样去竭力的追求，写错了哈，竭力的追求。所以保罗说，这应该是所有成熟的基督徒的共同的目标，不只是一个人的目标，不只是属灵的精英的目标，是每一个成熟基督徒的目标啊。保罗说，如果在这件事上有人存别样的心呢，神也会干嘛，以此来指示你们。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暂时还不依这个为自己追逐的目标，如果你是个真基督徒，神会慢慢的启示你，引导你，使你树立起和所有成熟的基督徒一样的目标来，那就是竭力的追求去努力。神怎么启示呢？圣经是一个，另外呢，透过传道人找你谈话也是一个，对吧？帮你树立起一个和所有的基督徒共同的目标去努力的奔跑追求。阿门。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有一样的目标，携手并进，一同奔跑。我们不是跟彼此比赛，而是要完成自己的比赛，赢得自己的比赛。最后一个，循序的渐进。十六节你看，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什么意思呢？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讲，到了什么程度，你看新译本就是这样翻译的，到了什么程度就当照着什么程度去行。一个一岁的孩子，你不想让他去做大人的事情，对吧？做不到了，做不到的。所以到了什么地步就要按什么地步行。所以赢得比赛也需要循序渐进，在赛场上奔跑也需要一步一步来啊。那一蹬跑好几米，那是武侠小说，
那是神话传说，对吧？啊，正常奔跑都得一步一步来，
只不过是这个步伐快一点啊。所以到了什么程度就做什么样的事，但是请记住，请注意，在你的程度做你这个程度的事的时候，你要始终持续的努力，并且要眼睛定睛最终的目标。阿门。比如说保罗是一个20岁的一个非常强壮的运动生涯中最美好的年龄的运动员，他在奋力的奔跑，而我们还是一个5岁的孩子，能追得上吗？能达到他的程度吗？达不到。但是我们在5岁的这个地步上，我们做5岁的事情，做5岁的这个奔跑，但是仍然要尽到5岁的人应当尽到的努力。好的。然后当你这样一直奔跑的时候，你早晚会长到20岁嘛，是不是？当你长到20岁的时候呢，你要按照20岁像保罗那样的奔跑，就是这个意思啊。要循序渐进，也就是说你会看到追求基督成圣的道路上也是一点一点来的，它不是啊可以一下子就能够上去的啊。所以每天进步一点点，每天进步一点，每天进步一点，那你就会一直进步。阿门。
阿门。
站在一个牧者的角度，如果你明天就成为保罗了，我吓一跳，对吧？不可能啊！但是你每一天成长一点，作为牧者，我看到我非常开心。就像你看到你的孩子每天长一点，每天长一点，每天长一点，哎，你会很开心。当你的孩子不到一岁的时候，刚刚学话，只会发出一个啊一的音节声音了，哎，你就觉得很开心啊。然后慢慢慢慢会说妈，哎，很开心，会叫妈了。两个月以后会叫爸了啊，三个月以后会叫爸爸妈妈了啊。然后慢慢慢慢会说一整句了，然后你看到他的成长，你会很开心的。基督徒的追求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来，但是你每天都要成长，都要竭力追求，最终大家都会奔向那个一致的目标。好的吗？
阿门。
所以啊，你也可以尝试的给自己制定一个成长计划，对吧？成长计划，你说我要怎么追求啊？我每天读经读几章？我每天祷告，我怎么祷告多长时间？啊，我一周要至少参加几次会，对吧？我要跟我的弟兄姐妹经常在一起，啊，我有什么问题难以解决，我一定要找牧者，啊，等等等等，你给自己制定一个成长的计划。这样你就会有好的成长。阿门。
阿门。
你千万别浑浑噩噩的混日子啊！
你说反正信耶稣了，混到耶稣再来就行了。我担心你混不到，你知道吗？
所以要追求，天堂永远都不是混着进去的。阿门。
阿门。
阿门。
虽然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无关得救，但是它关于我们怎么更多的得到基督，更多的成圣，怎么更多的得到天堂中的赏赐，所以我们需要努力的追求。阿门吗？
阿门。
所以保罗已经赢得了他的比赛，我盼望我们每个人现在在赛道上努力的奔跑，竭力的追求，有一天我们也赢得自己的比赛，让耶稣基督可以在我们头上戴上冠冕，在你的脖子上给你挂上金牌。阿门。
阿门。
你别到时候人家都有，你光秃秃的，不好吧？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竭力的追求，竭力的追求。好了，我们今天上午讲到就到这里。我们的题目是赢得你的。